环境如何，那我们心就在上帝面前，左边右边神就在我们中间哈。那过去礼拜的时候呢，有一次机会呢，我就偶然机会就看到了这个人。可能很多人不认识他，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也是移民啊，可能在这地方如果生活久的人，可能会对他有一点了解。那他呢，就是个 Denzel Washington 呢，他呢是在一个大学的毕业演讲上，他就有一篇演讲哈。那他是在一个基督教大学毕业演讲。那这个人呢是谁呢？这个人呢，后来我看稍微查了一下他哈，那他呢曾经那个8次这个奥斯卡提名，完之后2次呢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完之后呢他还获得了一次那个Tony 奖，就是美国最佳那个剧院奖。那从某种意义上讲，从人来讲都讲，就是说，他在美国历史上，这个如果从这个电影事业来讲啊，获得奖这个名次被提名奖都是在 top ten 的一个人。那他呢，则曾经讲在大学一个基督教大学的这个毕业的这个典礼上，他有篇演讲。那他就讲到，就说呢，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他的平均 GPA 是多少？大家知道吗？1.7，在1.7是什么概念呢？可能在我们今天的概念里面，就是说他基本上大学毕业了就失业了，其实很难找到什么样。对他自己，他当时对他自己来讲，他回忆他那个状况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他妈妈，他妈妈当时没有说哇这个 loser， 他妈就是其实相信呢你的人生呢以后会去很多地方，你是会对 millions of people 你要讲话。当然了，后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在这个迷茫过程中的时候呢，他对自己的人生呢做了一个总结。他对后来怎么样最后人生好像看起来很成功，他的人生有几个总结，其中三个方面哈。那第一个方面他总结说什么呢？都上帝第一位 ，put God first， 就是把上帝在凡事中呢放到第一位。那他在这讲吧，上帝在凡事中放到第一位。其实他在他这个毕业的时候好像未来真的是迷茫一片的时候。那他学习操练就是在他人生后来的事业里面，就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那第二就是说，在上帝里面有梦想，而且有目标，不但有梦想，还有一个具体的实践的目标。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以永恒来看待今生。以永恒来看，就是说他怎么样用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样使用你今天的东西。那当然了，那他讲的就这是他对人生自己经历的人生的一个总结。那当然也鼓励下面很多人去回应这件事情。那到底人生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义呢？其实人生好像我觉得在历史历代里面，不论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说我们回到古圣经的时代，其实我们都在人，特别年轻人也都在思想一件事情：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在迷茫中的，在混乱中哈，很容易结果怎么样？其实在我们寻求人生的道路里面，当我们遇到一些环境，当我们特别在一个混乱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变得 lost， 我们就其实迷失了。其实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其实我们原来的想法呢是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呢做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我们甚至有，当我们真的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哎，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在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过去一直在查考这个士师记，那士师记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就是在上上个礼拜我讲过一个这个信息，就是说参孙的时代是一个对信仰、对生活、对这个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冷漠和自私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参孙对神的事情很冷漠，虽然神从小就跟他说他是士师，但是他从来没有去把这个身份作为自己真正的身份，他要所活的就是说自我的生活的活着。同样我觉得今天结果其实在当时的时代也是一个比较自私混乱的时代，结果也是一个迷失的时代。其实参孙的梦意义上讲，他是个迷失的，他忘记自己的身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通过我们继续查考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时代哈，面临的比参孙那个时代面临更多的混乱，面对更多的挑战。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有机会就在那个社青那个我们聚会的时候，就大家分享哎，我们怎么样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每天被这个不同的价值观信息狂轰乱炸，是不是？你一天在手机上你看多少不同的信息？多少？很多，对不对？ 当然有很多很好的信息了，当然也有很多这个不知道分很难分辨它是好与不好，一下子就。但是事实不可否认一点，就是说我们每天被这么多的信息在轰炸着，不同的价值观，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美好。那常常很多时候呢，在朋友圈里面大家都要抛一些这个好的东西，终于我吃一顿别人没有吃过好饭了，所以一定要抛上去，馋馋那些人。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的价值观在这种环境里面，在这种信息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变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离神很远。为什么？因为每天这些信息跟我们有限的一个礼拜，可能只是礼拜天，可能只是团契时间，接受到那么一点点神的话语相比，接受到那么一点点神的指引相比，星期天我们听完道可能只保存到多一点的，可能是保存一天两天，少一点的可能当我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都其实都已经忘记今天我们听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看到手机短信啊，看到这个任何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我们的心就被牵扯到那个信息里面去。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也真的是很迷茫的一个时代，很多人都很容易 lost， 做什么事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其实就很像当时士师记常常有一节主题经文，就是没有王，以色列都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任意而行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原文意思就是说，个人呢做自己看为对的事情，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好。那英文就说 do what you want， 你做你想任何做的事可都可以。但是事实上我们真的能够自己做主吗？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被这些事情所影响着，被你今天看的新闻在影响着，被你今天跟某某人聊天他的价值观在影响着。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士师记的第十七章十八章，也士师记快到结尾，讲的一个什么故事呢？是一个利未人的故事。我们要从这个利未人这个故事呢，要明白一点，就是说在那个混乱冷漠甚至很多人迷失的时代里面，我们以他为借鉴，如何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是很混乱，人其实也是很冷漠，对神冷漠，人人之间的也冷漠，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带着目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在所谓的信仰的环境里面，我们做很多事情也是带着目的，带着利益的角度在出发。所以今天就是在乱世中能够活出真正的自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就在你面前，我们就是要听你的话语，我们就在你面前就是要敬拜你，我们就在你面前就是要领受你那从圣经那个远古那个时代，还很远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仍然在今天散发着真理的光辉，仍然在今天赐下那生命的力量和能力。愿你今天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中间，主啊，来更新我们，来擦亮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在这个混乱动荡资讯泛滥，每天在不同的人环境，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人在告诉我们要怎样行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在 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得什么。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更新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其实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呢，我就在思想哈，问我自己一些问题。那其实这篇讲到呢，这个题目的话，其实之前的时候呢，我曾经很早以前听过这个经文。那今天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也在问我自己哈。那今天这个题目啊，我会从哪里来呢？我们的主题大纲从哪里来呢？今天很有意思，就在士师记的十八章第三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其实我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就是说你在这里，谁领你到这里来？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要在这里得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我大概稍微讲一下哈。这个背景就是说呢，当时的时代里面呢，这个故事讲到一个米迦这个人。其实这个利未人是谁呢？我先讲的是利未人哈。这个利未人是谁呢？其实在十八章三十节呢，对这个利未人呢稍微有些描述。他是谁？大家看。十八章三十节。 他是摩西的孙子哥顺的儿子约拿丹。所以这个利未人是谁呢？哎，这利未人不是这个没有来头哈，这个利未人大有来头。圣经虽然说他是摩西的孙子哈，经过了好多代，但是可以正确的讲说他是摩西的这个直系下来的这个后代。摩西大家知道是谁吧？啊，当然知道，对不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他是摩西直接下来的后代哈。那这个少年的利未人，所以呢，其实这个背景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就是说，当时的但族哈，以色列十二支派，其中一个叫但族，神给他分了一块地，但是呢，在这个地上里面，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呢，他们跟这个迦南人呢相处一段时间，没有把他赶走，结果呢，他们被迦南人呢给赶走了，他们就要重新找一个地方可以生存，所以他们就路过这个当时的以法莲那块地方，完之后呢，就有机会呢，就见到了这个利未人，偶然的机会进到一个家里面，米迦这个家里面，就看到这个利未人，所以他问了利未人这三个问题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三个问题啊，我们要看利未人怎么回答。同样的，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回答，对我们现在的生活。那我要强调这个利未人，那就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利未人。大家知道利未人是什么吗？如果上这个最近上那个我们的主日学校长布兰登长老还有安妮姐的主日学院，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清楚。那有些人可能不没有上，但是今天我要稍微解释一点点哈。这个利未人呢，讲的是什么？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走到旷野，那摩西上山，上到西奈山上去神相遇的时候呢，底下这些百姓呢就觉得哇，我们的领袖不见了，这个没有头了，怎么办呢？啊，我们就这个让亚伦呢哈，就铸了一个金牛犊啊，这就是领我们出这个啊这个埃及的耶和华。结果呢，以色列人就开始拜金牛犊，那这样让上帝后来就发怒，是不是？因为这些人敬拜偶像。结果呢，当时就说属耶和华的人呢就站在这个摩西旁边，结果呢利未人呢就大部分人都站在摩西旁边支持这个摩西哈。那当然了，后来结果说，本来以色列民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一起来侍奉耶和华，那自从这个事件以后呢，利未人就特别的一个身份，就说利未人成为祭司啊，侍奉耶和华。那利未人不是所有人都成为祭司，那大家知道就说利未人里面呢又分成最后亚伦和摩西也是从利未人这个支派出来的。那大家知道这个祭司呢只是亚伦他的直系的后裔能成为祭司，其他的人呢就跟亚伦一起配搭器械的啊，这个搭帐篷的很多很多，就大家都在一起来侍奉。所以呢，但是他是哥辖族的哈。哥辖族如果说我们看民数记这个三章三十一节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利未人他是哥辖族，他的身份是利未人，他是哥辖族。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呢？就是直接相关。哥辖族呢，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呀？他们要看守约柜、桌子、这个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所使用的器具，并这个帘子和一切所使用之物，这是他们侍奉耶和华所要做的事情。这是哥辖族，也就是说是这个利未人所要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这个背景介绍完之后，我们要讲到今天我们从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谁领你到这里来？那谁领利未这个利未人到这里来呢？那经文第十七章第六节提到，说那时呢以色列中呢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犹大的伯利恒呢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呢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呢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呢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地方可住。我刚才提到就说当以色列人这个从旷野最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中的利未人呢没有分到地，因为他们的产业是谁呢？产业就是耶和华，他们要专门侍奉耶和华。但是呢利未人没有分到地的时候呢，但是他们生活怎么来呢？生活来源怎么来？其他的十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要拿出十分之一来，这个谷物啊这些粮食油什么的要给利未人，利未人呢再拿出这个所收取的这些的十分之一呢再给祭司。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就像今天好像这个有点类比，不一定完全正确。就像今天这个我们这个整个基督教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他们生活来源从哪里来呢？来源于大家奉献给神，那其中的部分呢再给他们使用。所以呢利未人呢，但是圣经提到说利未人呢也有需要地方居住，所以呢就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得的地里面呢分了48座城给他们住， 当然当时的城啊可能跟我们现在的概念可能不太一样，可能就是一个小的一个 town 或者说是一个小村庄之类的，比较稍微那个这个啊人多一点点。但是呢在这个四十八座城里面呢，没有在伯利恒，不是这个城的名字，不，这伯利恒不是这个利未人要分的地。那大家就该思想了一个问题，大家问就说，为什么这个利未人他生活他没有住在给他分的城市里面，他跑到犹大的伯利恒去了呢？那就觉得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段经文里面稍微讲了一点点哈，他说他在那里要寄居，为什么寄居？也就是说在那个我刚才讲的，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历史背景里面去，在那个时代什么人人怎么样，一是被外族欺压，大家 很多人生活很贫穷，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人很自私冷漠，就像我们今天奉献一样，奉献十分之一奉献容易吗？容易不容易？容易吗？不容易哈。有没有人说容易的？奉献十分之一对我们当代来人讲，很多时候也有很多挑战，对不对？我们还不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是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就是一样子，名义上大家说每个人奉献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好用这个生活，但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个是当这个信仰堕落，没有人真的 care 神的时候，当没有人真的 care 神家需要的时候，利未人还有没有人去供养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利未人怎么样呢？为了生活，对不对？就像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城市不同的城市之间啊，换一个城市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找工作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利未人呢，这个从他原来的这个所生活的地方呢，他就要换到这个大城市。你要知道一点哈，伯利恒当时也算是个大一点的城市了，利未人其实分的城都是小城，不是那么有名的城，经济条件可能都不太好，所以他就像中国一样哈，去北上广，对不对？像这个来美国以这个移民的话呢，就要去哪里呢？就东岸的要去这个纽约大都会附近的，那到西岸来呢，就一定要主要来这个加州这边哈。那所以他呢，这个有伯利恒这个所谓的少年人，这利未人呢，他就是为了生计哈，他就到这个伯利恒居住。结果呢，到这儿居住一段时间，结果怎么样？大家知道他的手艺是什么？他的功用就像我们今天你学的 major 是什么？他的 major 是什么？要收拾器械，要看器械，结果呢发现这里面有没有工作就业机会，好像没有，是不是没有这个专业对口？所以怎么办？找不着工作呀，找不着工作不能在地方生活，他要怎么样？在地方不能生存，你要怎么样？换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他就换到这个接着换哪里去了？找以法莲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当米迦问他，就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个利未人，要找一个地方可以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说谁领这个利未人从他原来居住的城市，以侍奉神为中心的这样的这个职分身份里面，最后就飘荡流离，要找一个地方可生活混口饭吃，对于侍奉不侍奉的事情，对他来说现在越来越不重要。那这里面我要稍微讲点米迦。这个米迦是谁呢？如果对圣经稍微我们有点了解的话，或者有机会我们多点出来，米迦是个富二代，但是呢也是个贼。为什么这么讲呢？他是富二代，很有钱呢，但是呢他钱主要在他妈妈那里啊。结果呢就在偷他妈妈一些钱，偷多少钱呢？这个圣经说是1100舍克勒。1100舍克勒什么意思呢？当时呢他给这个祭司啊，所以后来这个我们知道利未人做他家做祭司，一年的薪资多少钱？多少呢？10舍克勒。所以呢，相当换算一下说，按照现在美金，就一个人哈，一年平均收入是4万块，一年年薪比如说4万块，相当于这些钱换算上今天就是440万美金。所以呢，这个米迦就偷了他妈妈440万美金哈，也不算是个小数字哈。结果他妈妈也很生气啊。就咒住这个小偷，谁偷了我的钱，嘟嘟嘟嘟，就咒住他。结果呢，米迦一听这个害怕了，所以呢就给把钱啊，妈妈不好意思，是我偷的。 把钱又还给他妈妈。他妈妈说哦，愿意 OK。 他妈妈说是，他妈没有说生气哈，要好好管教你。他妈说啊，愿耶和华赐福你啊，你这里面有200哈，有200这个舍克勒，你拿去这个我们那个跑到事件啊，当时事件离这个以法莲地方稍微有一点点远，不过呢几十个 mile， 去那儿呢敬拜耶和华太远了，对不对？因为当时帐幕都在事件，太远了，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弄一个好不好？那个耶和华是有照看那么多人，我们现在家里弄一个耶和华呢，只照看我们一家，好不好？好，给你200舍克勒，你就去这个也几十万美金哈，就你就去做一些铜像啊，做一些什么以弗德就是祭司穿的衣服了。完之后呢，再做一些当地的所有偶像一起都放在这里面，让他专门的祝福我们家，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听起来很属灵，也很好，对不对？但是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所以呢，这个米迦呢就如此行了。但是呢，他结果呢要敬拜耶和华，他们都有个 common sense， 就是有祭司才行。他没有祭司啊，那就说哦，我立我的儿子其中一个人，哎，你做祭司好了，你去做。结果呢，就这样的，他们用他家里面成了一个神龛。当然了，有所谓的耶和华的名字，但是还有一堆的偶像。这就是当时的米迦。这个米迦突然间那天就看到这个利未人来了，就说哎，利未人呢？而且一听，哎，他还是跟摩西有关系。虽然呢，他不是这个亚伦的后裔哈，但是呢，跟祭司沾一点边儿，是不是沾一点边儿？哎，我们家里面没有这个祭司，要不然你来好不好？所以呢，米迦就邀请他来到他家里面，就来到这个家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再思想回到我刚才问的问题：这个利未人在谁带他来到这个地方？谁？大家觉得谁带他来这个地方？谁带他来这个地方？我的口音东北话出来了是吗？谁 ？OK， 没关系。那他就是谁带他来到这个地方？谁带他来这个地方？是什么在决定他做这样的选择？利未人生道路是由什么来指引的、来引导的？是什么决定他选择的道路？大家觉得是什么？生活所逼。对，其实从外在来看呢，现实很残酷，对不对？现实很残酷，因为外在的找不到工作，要生活呀，要找一个地方可以糊口啊，被生活所逼啊。为什么很多人常常也提到这个社会很现实，这人生很这个充满了困难，人生充满了这个挑战，因为现实很残酷。那从内在来讲呢，内在来的角度讲，我们从外在环境是，但是从内在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利益为导向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出发点去不同的城市，包括他要接受什么样的工作，他的一些出发点是我的利益，我自己的内在利益为导向的。其实那就问题来临一个人，他是服侍神的，那神真的到个地步就是不能供养他，以至于他非要找另外的工作吗？我觉得这是一个 question mark。 但是最主要是说，他内在的价值观加上外在的环境决定了他要选择离弃他原来我的身份，到处飘荡，要寻找一个地方。那跟随世界的价值观和潮流走的必然结果呢，就是迷失自我。其实这个利未人是迷失了自己，当他只是为了眼前的需要，只是为了有一口饭吃，有一个地方住的时候呢，其实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神所赋予他的身份，忘记了自己是侍奉耶和华，忘记了自己是那在这个约柜之外的这些器具的服侍。他完全忘记这些，他主要看到的就是说我自己的利益，我自己今天我的生活怎么样，我能不能过得更好，我能不能有更多的物质。但是在其中的时候呢，他完全迷失了自己。那今天我们的人生道路是由谁来指引呢？我这个问我们自己，我每个人都问我们自己，那我们的人生道路是由谁来指引？大家觉得我们人生道路是来谁来指引？ 在这个社会大时的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非常物质、非常自我的一个时代里面。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道路指引无外乎从社会来看，无外乎就是说，人往高处走，对不对？水往低处流。那我们人生的道路就是哪里高，哪里这个物质条件好，哪里对我生活有意义，哪里对我事业有发展，我就选择去哪里，对不对？通常情况下，我们的衡量标准都是这个。那这个衡量标准跟立位人的衡量标准有什么区别吗？某种意义上讲有一点改变，但是从实际意义上讲没什么区别，因为都是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的方向、我们自己的需要的出发点，谁来指引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来指引，我们自己来要决定做什么。那这里不要忘记一点，就是说，那我今天立位人的核心身份呢，是神服侍神的那个哥辖族那个群体，他的身份是服侍，要跟祭司一起配搭服侍的，服侍是神。那我们今天的核心身份是什么？那我们必须回答，我们今天的核心身份是什么？跟随耶稣的门徒是我们的核心身份。基督徒不是我们的核心身份。常常有人说，因为今天的基督徒被用的太广泛，被用的太这个意思已经被曲解了很多。比较简单解释，我们跟随耶稣的门徒是我们今天的核心身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做门徒，谁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这个身份决定了于我们无论在哪个地方做什么，首要的就像我刚才最开始讲那个 Denzel 这个 Washington 他所提到，就是说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就是说在寻生的道路里面，在你学习的道路里面，在你求学的路上，在你工作选择的路上，谁来指引你？是我自己按照世界的价值观选择吗？还是说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我选择要跟随耶稣做门徒，让耶稣来指引我人生的道路？因为我的价值不是说又透过这些工作来建立我人生的价值，我的价值也不是只是换取那世界上面啊所谓的财富，我的生命等于财富，我的价值也不是等于我们的位在地位上有多高，我们的价值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无论做什么，这个身份来决定了于我们今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谁来指引我们的生活。我刚才提到今天资讯是个非常泛滥的时代里面，其实呢，我们资讯有时候很好，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呢，很多时候呢，这个资讯呢，也会成为我们人生的这个拦阻，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得自由。如果大家还记得过去的上上个礼拜四号，这个 YouTube 被害了是吗？被骇客了，很多人不知道。那骇客之后呢？因为那天呢，我正好要用 YouTube， 所以呢，我才知道他。因为我们那天我们家里面啊有朋友来，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我们家小朋友呢他就说啊有点闹，所以我们就给他看他的小孩子的。结果呢，我就打开了这 YouTube， 结果试了3-4次都上不去。之后呢，哎呀，我们家网络有问题嘛，我就把我们家网络开关又重新开了几次，结果都不行。后来我就放弃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看新闻呢，就看到说那天晚上呢，这个全世界大概有主要的有好几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就是基本上都被暂停了，网页打不开。那这个事件之后呢，我就看了一些新闻，就提到就说呢，有一个在那个菲勒丹菲亚费城，有一个人呢就上了 YouTube 做什么呢？call 911打电话给警察局说我上不了 YouTube， 你来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完之后呢，但是警察局也去了帮他弄了，警察去了之后发现弄不好。完之后发现呢，不是他一个人 call 911，好些人 call。 最后呢，这个警察局呢后来就是说不行，这样的话我这个损耗我的警力怎么办呢？就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就告诉他，哎，我们警察局也上不去了啊， YouTube 也上不去，我们也没法解决，请你不要再打电话。所以我们在想，其实我在想透过这个问题，我发现一个大家思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当我们被这些资讯得到这些资讯娱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被他们所辖制，失去自由。就像我刚才这样讲，就是说我们的带领方向是谁呢？好像我们有两个有人在2-3个小时都不能够跟所谓的社交媒体有连接的话，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就坐立不安，他甚至不能上 YouTube， 他要打911。 我再次在思想用，就是所以在今天我就说，我们当面临我们所面临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挣扎和挑战，是远远超过于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那时候大家没有太多那么多资讯，今天我们太多了。我们在这么多资讯里面，我每天我们要筛选很多，什么对我们真正有帮助？亦不容易。我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若不知道今天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的核心身份。你可能出道今天离开教会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你就被他拉着走了，遇到任何人，遇到任何的事件，遇到任何的朋友所谈论的东西，你就被他拉着走了，你就又迷失了自己。你可能做一些事情，最后你也发现，哎，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很清楚，谁，我们从哪里来的，就讲说谁把你带到这个地方，就是上帝这个核心的身份，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那第二方面就是问了，这个今天第二个问就是问我们每个人哈，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问我们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做什么？你在你的学业里面，在你的求学的这个学校里面，你在做什么？你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做什么？你在你今天你来我们教会，我们大家一起聚会，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做什么？那是个利未人做什么呢？我们看利未人他怎么回答他做什么？十七章十一节提到利未人呢，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呢分派这个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那第十八章第四节呢，他回答刚才那个但族人给他提的问题，米迦如此如此待我，请我做祭司。其实呢，这些呢都没有很清楚抓住一个词汇哈。英文呢，它的版本呢抓住这个词汇哈。英文呢，我看到黄字哈，当然就 told them that 这个 Michael has done for him and said he has heard me and I'm his priest。什么？我是被什么？雇佣过来的，我是被雇来的。在做什么？雇来的，我是被雇来做祭司的。这点是核心的东西哈，我大家注意，我一定要强调他的身份。你在这里做什么？既然是被雇来的，做什么呢？两个意思，一个是米迦雇佣我做祭司，只做米迦一家的祭司。两个意思，一个是被雇来的，雇来的什么意思呢？身份的，对自己身份的认同，雇来是什么？雇工，对不对？事实上我们知道祭司从来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雇来，对不对？祭司是世系的，这个世传的世袭制，祭司也不是选举来的，对不对？我们不说我们要选举谁做祭司啊，也不是选举来的，他是上帝所命定的，只有人承受这个。同样，我们今天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身份不是什么，不是别人这个雇佣你来给你这样的身份，也不是说别人选举把你推选出来，你我们中间啊，这个我这个恩森是耶稣的门徒啊，跟随耶稣的门徒，没有选举。同样，这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雇工啊，那这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利未人在这里做什么呢？他看自己的身份就是雇工。雇工当然做雇工的事情，雇工做什么呢？雇工要满足雇主的要求，对不对？要讨什么？雇主的喜欢，搞雇主的喜乐。工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工钱，对不对？那耶稣曾经有个比喻哈，所谓的雇工的比喻。就讲的说羊群里面呢，这个雇工呢，你去让他放羊，结果狼来了以后呢，雇工会怎么样？就逃走了。因为他是什么？他是雇工，他是为了什么？为了钱财在做这件事情，不是跟生命相关的时候，他马上就要逃走。所以对于米迦里面这个所谓这个祭司哈，所谓这个利未人呢，他看自己的身份呢是雇工，他看什么？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也是雇工做的事情。他做什么？做雇工啊，他在米迦家里是做雇工的。 其实今天啊，我觉得我常常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做什么？从这世界角度讲，我们在工作里面哈，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一半左右是工作的，或者我们这些大专生还有些人也在打工。我们工作的时候在做什么？工作，工作在做什么？赚钱。其实从世界角度讲，我们好像也是雇工，对不对？老板雇佣了我们，对不对？ hire 我们，对不对？完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讨老板的喜欢，对不对？是不是？完之后呢，当然了，目的就是希望每个月可以按时拿到我的 paycheck， 有机会我的 paycheck 这个 number 呢再多增加一些，对不对？这很现实。从世界角度讲，从世界角度讲，我们今天就是在做雇工。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雇工的心态吗？雇工就是老板在的时候可以表现的讨他喜悦，老板不在的时候呢，就可以少做一点。雇工是什么？是为了那个薪水。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我刚才所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身份的迷失世界事情上，在雇工上面会显得很清楚。当我们认定在我们工作中我们是雇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面临很多的压力。工作把工作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呢，就是压力。因为什么？我们目的就是要看每个月的最后那个薪水。工作难处压力，很多时候工作呢都是我生命的挑战和压力。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也很容易呢这个成为工作的奴隶。我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这个经济上的需要，我们要更多的加班，更多的获取这些。其实这些东西呢，都失去了原来的基督徒身份，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对这个意思还有一个解释：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祭司。怎么讲呢？彼得前书2:9提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什么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对吗？请你对你身边的人说，你是祭司。你这个祭司是雇佣的吗？是雇佣的吗？是别人强加给你的？是神强加给我，其实我不想做祭司，没办法，这个信了耶稣发现，哇，信了耶稣还要做祭司啊，是不是神强加给你的？啊，某种意义上好像是哈。但是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的身份就是祭司。祭司做什么？祭司做什么？祭司做什么？后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什么意思？你是祭司就要做祭司的事，你是雇工呢就要做雇工的事。雇工呢做事情就是为了生活费用，生活的养家糊口。祭司呢同样也做事情，但是呢他的目标是什么？因为知道自己是祭司，自己的身份是服侍神，在工作中我也是服侍神。不同的所以任何单位任何的公司，我在这地方做着工作，但是我知道我的真正的老板是谁。真正老板是谁？是神，不是现在我这个老板。我真正讨喜悦的，讨谁喜悦？是讨神喜悦，而不是讨眼前这个人的喜悦。当然了，我们要尽力的，圣经也提到，就说这个跟我们在工作中去努力的服侍，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本分的工作，甚至多做一点工作，这是不相矛盾的。因为你是在工作里面，你要认为这是在服侍耶和华的话，你就会尽心完成你的工作。这工作不只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工具而已，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在服侍神。所以这里面我再反复强调一点，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在工作里面，未来我们很多人都要工作。但是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当别人问你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个公司在做什么，我们要思想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去当自称自己是雇工吗？ 只是完成今天的工作，完成这个月的工作，到月底我可以拿到这个薪水，我可以付我很多的这个 paycheck 出去，不同的账单吗？还是说我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工作，我今天我的身份是耶和华的祭司，是要宣扬那招这个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美德。你说在旧约中祭司的身份，一个就是说在神和人之间的宗保，我们是不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成为我们人，让别人旁边的人能够在我们生命中看见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你工作的时候，这就是要颠覆我们一些思想哈。你工作是什么？工作是为了什么？大家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中间工作的人，弟兄姊妹，你们想你在做什么？做什么？做祭司还是故宫？祭司。我们在工作中其实就是个祭司。今天当然传道人某种意义上讲，很多人我一会儿会最后分享，很多人传道人，若是传道人的心态站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如果他是自己是故宫的话，认为自己是故宫，因为传道人都是，我们知道哈，大部分这个北美的教会传道人都是这个被聘用来的，对不对？我也是被聘用来的，是不是？那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心态是什么？我的心态若是认为我是故宫，我就要看什么？我来教会尚浅，很多话呢，很多人，很多事情。我可能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呢，到这个每年两个月，不是每两年呢，我就要评估我一下，这个我的能不能继续在这个教会待，我这个饭碗还能不能有，对不对？我们好像这真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要澄清一点，就是任何环境里面，我们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做任何工作都面临，你是故宫，你还是祭司？你是让神得到荣耀，还是说你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成为那一家米家一家的人的这个满足？这是对我们每个人很大的提醒。祭司叫做祭司当做的事情，故宫呢，我们不要贬低自己的身份成为故宫。第三个方面，你在这里得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我们问我们，你在这里